他在乱世中应运而生，他在暴政下揭竿而起，他促成了两个朝代的更替，却如划破天际的流星，转瞬即逝。请听神州英雄传奇，闯王李自成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传奇闯王李自成第28集，我是安吉。上集咱们说到，清朝的英亲王阿济格率兵追杀李自成到九宫山，亲眼目睹了李自成自杀后的尸身，并让人为李自成简单的落葬立碑。可是一个月后再回到九宫山，打开墓穴一看，李自成的尸身已经腐朽不堪，完全无法辨认。照说九宫山里那样阴凉的气温，尸体不会腐烂的那么快，这咄咄怪事令阿济格着实摸不着头脑。各位听众可能要问了，上集不是说宋献策和李自成进了一个山洞吗？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古书上可没有记载，所以世间都不知道了。不过呢，修道的人中却还秘密流传着一个说法，今天咱们这个故事的大结局就给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吧。话说李自成跟着宋献策朝山洞深处走去，这个洞叫黄躲洞，皇帝的黄，躲藏的躲，您要是有机会到九宫山去旅游的话，还会看到这个洞。外面看洞不大，两人进去前卫兵也特地查看过，洞内并不深。可是两人沿着洞走了一会儿，就感觉洞越来越大，前面渐渐出现了光亮。不一会儿，两人竟然走出了山洞，前面豁然别有一番洞天。只见面前绿树葱翠，花香鸟语，清澈的溪水从山涧潺潺流过，美得如同仙境。李自成隐约觉得这里有些面熟，进了山谷就看见前面一座小庙，李自成陡然激动了起来，他大步流星冲了过去，一把推开庙门，正看见自己的师父正笑盈盈地等着自己。李自成喜极而泣，觉得自己仿佛又变成了多年前那个5岁的小儿黄来儿，扑通一声跪在师父面前，连声喊师父师父。大和尚赶紧扶他起来说，陛下且不可行如此大礼，老衲实乃消受不起啊。师徒二人和宋建策一起落了座，李自成这才知道，虽然师徒二人已分别30多年，师父对他的一举一动全都了如指掌。正如宋献策早前所言，李自成是承天命而来，完成这一桩改朝换代的大事。现在既然已经完成使命，李自成也要返回自己原来的地方。只是一旦来到人间，必然沾了人间的烟火俗气，所以还是要经过一番苦修，方能求得正果，重归故里。同时李自成未来还有更大的使命，所以还要暂留在人间与众生结缘。现在面前这一道一僧，就是给他一个机会，到底选择哪一门派。宋献策先发话了，
陛下，这修道的好处自不用说了，你原本不是担心如何脱身吗？您看。
原来李自成的自杀是宋献策使的一个障眼法，那尸身是道人指物化物的一个小把戏，
那树上吊着的不过是宋建策在林中随手捡的一截树枝而已，幻化作了李自成的样子。所以阿济格并没有撒谎，也没有眼花，他看到的确确实实是李自成的样貌。只不过这指物化物维持的时间不长，所以得赶紧让树枝彻底腐烂了，清兵再来开棺验尸，才不会露馅儿。李自成听了大笑起来，说道：我身为闯王，勇猛无敌，百折不挠，你却让我没来由的上吊自尽了，这岂不有损我一世英名？宋建策忙回道：倒不尽然，陛下征战一生，杀敌无数，按理说造下不少杀业，理当偿还。不过呢，因为您是承天命而来，顺天意以达成天象的变化，所以这杀业也不能完全算在您身上。只是啊，这崇祯朱由检本来命不该绝，却承受不住寻了短见，虽然是他自寻死路，可这根子却还系在您这儿呢，也算欠了他一命。您这一自尽啊，就算是以命相抵，两不相欠了。听了这话，李自成感慨万千，说道：原来如此，可是我这一生杀人无数，里面总有些个误杀的，到何时才能一一还清啊？大和尚接口道：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只要放下屠刀，诚心向善，自会善解恶缘，苦尽甘来。李自成沉吟片刻，说道：我一向以救度众生为己任，修道虽好，却只能做个清净真人，只有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佛门，方可了我救度世人的心愿啊。大和尚和宋建策听了都频频点头。宋建策虽然觉得有些遗憾，可也认同李自成的想法，于是不再啰嗦，当下和师徒二人道别而去。宋建策下世的使命就是来辅佐李自成的，并传授他修炼的真机，可是李自成选了佛门没修道，他一时间就没事干了，阳寿未尽，只得继续在民间游荡着。
根据阿济格的奏报和康熙元年武昌府志记载，1645年，也就是顺治二年，阿济格俘获李自成的两个叔叔和一妻一妾，刘宗敏和一妻两妾，总兵左光先和一妻三子，太原府明晋王的两个妃子，清点人员和物资，缴获金银一颗，马骡6450匹，船3108艘。后来宋献策也被清军俘获，阿济格将李自成的两个叔叔斩于军前，刘宗敏不肯投降，也被用弓弦勒死，唯独宋献策毫发无伤，被阿济格放走了。
阿济格怎么偏偏就把宋献策给放了呢？这也是个让后人很疑惑的事情。据说宋建策和阿济格做了个交易，阿济格知道宋建策神机妙算的功夫了得，就跟宋建策说，只要他把真相告诉自己，就不杀他。那么宋建策到底告诉他什么了呢？古书上也没有记载。总之阿济格后来就真的把宋建策放了。分手前，阿济格还好奇地问了一句：那先是你以后干什么呀？宋献策回说：啊，还能干什么？重操旧业，继续当我的算命先生呗。宋献策后来带着徒弟归隐深山，继续传道授业。徒弟也问过宋献策：李自成未得江山，难道这十八子主神器的称言就落空了吗？宋献策神秘的一笑，答道：虽然李自成此事未得江山， 可将来主神器之人还必是十八子啊。李自成是否出家修行这个事儿，虽然在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，但也还是在人世间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。所以李自成出家这个版本在民间流传的也非常广泛，甚至连金庸都凑了回热闹，在《鹿鼎记》里让李自成以和尚的身份客串了一把。有人说李自成带着两个贴身亲兵剃度出家，跑到甘肃兰州青城投奔亲戚，后来在当地终老，甚至当地还有个叫李文生的农民拿出大顺国玉玺和李自成佩剑，以及一份从清朝时流传下来的族谱，说自己是李自成的后人。但据学者考证，可能此自成非彼自成也，恐怕只是同名同姓而已。还有一个说法是，李自成出家后以法号奉天玉来到湖南石门家山寺出家修行，并于顺治年间圆寂，后来在当地发现了闯王令牌、六枚永昌通宝铜币、七个西安王铜马铃，还在家山寺地宫密室中发现了石雕龟形赤印，这个赤印的赤和诏书的诏字都是皇帝才能用的，可见这奉天玉大和尚也不是寻常人。不过有人说奉天玉大和尚的口音不是陕北口音，年龄也对不上，当时李自成不过40岁左右，而这位奉天玉大和尚都已经70岁了。还有人说那个跟随奉天玉大和尚一起修行的弟子才是真正的李自成，他化名李景，法号野福，操陕北口音，年龄恰在40几岁。据记载，野夫身材高大，气度不凡，精神饱满，文才迥然。嘉山寺还留下不少他的诗作，在嘉山寺发现的李自成咏梅诗残版可能就是野夫的。奉天玉大和尚圆寂后，野夫便搬到湖南省张家界慈利县，隐居在土家族乡毛安村，并在那里收徒传授佛法。真实的历史扑朔迷离，要能够完全复原历史的本面目恐怕也不可能了。在这个历史舞台上，每个人都扮演着或大或小的角色，如何演好自己的角色才是更重要的吧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传奇闯王李自成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我们节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对您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并期待与您在不久的将来空中再会。